用声音记录不平凡的小人物故事，用行动让好意变好事，让好事不断发生。欢迎收听志工台湾，我是家芳。当送子鸟决定要把孩子降临到哪一户人家的时候，我想必定也会安排一位守护天使跟着他吧。在台湾，每年大概有10000名的痴患儿，但是平均每5个痴患儿，最多只有1个能够在3岁之前的黄金期及时获得早期疗愈的服务。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发展痴患儿童，如果能够及早给予协助治疗，他就能赶上同龄小孩的进度。那这一集节目呢，我们采访了兴旺爱智能发展中心的创办人及执行长林宝珍，以及志工黄怡珍。在30多年前，那个医疗资源还不尽完善的年代，林宝珍他创办了台中县启智协会，成为台中县第一个为心智障碍者倡议的家长团体。他们帮心智障碍的孩子争取更完善的受教权以及医疗照护的环境。其实我常想啊，每个新生儿他都怀着满满的爱来到人间，即使有一些孩子飞得慢，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翅膀，但是还好有像林宝珍这样子的一群人，还有他们身旁一群伙伴们的协助。这一群由教保员、社工师、志工组成的团队，就好像是一座山，一场及时雨，静静的守候在那里，不太出声，却总能带来及时的援助，洗涤烦忧，也给予温暖。今天我们就把时间保留给两位受访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集的节目吧。
需要坐轮椅的，也是需要推的，可是这个孩子也很有礼貌哈。还有我们去全联也是会带孩子去购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附近这里有一个运动公园，我们就是带孩子去公园。这个呢，去保龄球馆，我第一次去保龄球馆耶。哎，其中有一个小女生，她好会那个玩那个保龄球。我真的很开心，我说我真的回去跟我女儿讲，说妈妈第一次打保龄球，每次回家都很开心。这个应该是去中兴大学哦，你看我们去的地方好多，真的。这个女生就是跟我很有缘的那个小女生，还有你看看这个是我，那这个女生我就是中秋节我们办那个我们都。每个节庆呢，我们都是有办一些活动嘛。那中秋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道具啊，我就是办那个，他们是说兔女郎，我说是兔妈妈啦。我办这个兔妈妈，就一路这样跳，从外面就跳进去里面，他们好开心哦。你看我们这样像不像母女？他跟我儿子同一样的年次呢，我小儿子。
帮心智障碍家庭找资源，让心不再因为距离而孤立无援。听众朋友，现在坐在我身旁的是兴旺爱智能发展中心的创办人林宝珍。那我们先请他来分享哦，在40多年之前，他是如何透过女儿的双眼看见更多人的需要，于是他辞去了台中县卫生局护理督导的职务，然后全新的为心智障碍孩子还有他的家庭来发声的故事。警长好。
我是台中市兴旺爱智能发展中心执行长林宝珍。那兴旺爱我们是82年12月立案的，那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在台湾地区比较少这样是由家长创办的，因为我的女儿脑性麻痹40岁了，好久好久。我想这个故事就是很多年前哈，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家长，我看到其实很多孩子，他如果从小开始给他特殊教育啦、复健啦，他的程度会进步，会改善。所以这一段时间已经23年了，满23年了哈。我们有做早期疗愈，就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早期介入。我们台湾一般都会看到那个研究数据，就是说3岁以前您给他很多的特殊教育，给他复健，他的复原改善状况会最好，所以那是黄金时期。那时候我们有做早期介入，你看到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凤燕以外，有到偏乡就是大甲一个偏乡做一个据点，他就服务 大甲大安啊、哦、那个清水外埔，就是海线地区的孩子，而且因为他们都很偏远，甚至很多家庭是隔代教养的或外籍妈妈，这些他们不管在能力方面或者在交通方面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就会到家里去服务、哦、那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已经是在幼儿园上课，但是需要加强课程嘛、哦、所以我们也会到幼儿园去上课。那除了大甲有据点，我们东势就是服务海线的、哦、东势就服务东势石冈新社。那另外呢，我们整个大台中市有一个服务员最广的是什么？和平乡。和平乡包括说快到左兰的那个达官，那个也是属于和平乡的，和平区的，好像叫和平区。那说我们有上到离山跟环山部落、哦、所以这个早期介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哦，我觉得效益很好，很多小朋友他的能力就改善了。那至于这边潭子中心这里、哦、我们有18岁以上的成人的服务、哦、那成人服务除了潭子，还有在沙鹿，还有在后里、哦、刚刚在谈的是说我们都用不一样的形式来服务。在我们后里有一个沙发后花园，它是让游客进来这边开会旅游控窑，但是我们孩子是在那边提供服务，他训练说会带领客人哦、可能我们做香草区的导览啊、哦、手工皂制造那边也都有、哦、所以成人的服务跟幼小的、早期介入新冠爱都有做。
是陪伴发展迟缓而成长，其实是一条漫漫的长路，那家长他把心力放在孩子身上，不知不觉中就会耗尽心力，忽略了自己的情绪还有需求，故中的困境其实难为外人所体会。那希望爱他从一开始是在执行长您家里立案的嘛，从家长开始做，一路这样走过来，开始有很多的专家啊学者的陪伴，路可以说是越走越顺。但是我想这当中很多的感受是警长才会懂得的哦，这一路走来不太容易吧？
可是眨眼就过了耶，一眨眼就过了。因为当初其实性关爱是在我家立案，我们当时是因为希望为家长争取福利，你如果没有去立案，其实在讲来讲到从1977年我就在做这个服务了，那是在我家、啊、开始让一些妈妈把她的小朋友带来我们那里，其实也不是小，都是很重度的不会走路不会吃饭那些孩子在我家跟我女儿一起嘛。那后来因为只是我们自己帮她做简单的服务，那时候真的谈不上专业了、啊、民国77年的时候，那家长也没有办法得到政府的补助和帮忙，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一定要立案、哦、立案变成一个正式的中心正式的机构、哦、所以性关爱中心就在那时候在我家立案，从那时候开始。那当然呢、啊、家长做事不容易，可是我们一路走来很多的博士啊专家他们看到我们是理想跟他们一样、哦、因为我从开始就要做社区化小型化专业化，一个机构其实不要太大，你要负责200-300人，你怎么可能品质做得很好，对不对？那我们都是这样少少的哈。可是而且要社区化，就是我们的据点都在他家附近、哦、不会说一个孩子送到很偏远的地方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一年见不到几面、哦、有的教养院就是这样、哦、但是慢慢他们在改善了啦，他们而且每个月要带回去一次啊、哦这个、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理想的方式跟这些博士是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很多的博士都会进来，让我们也推动了很多在早疗的小朋友6岁以下小朋友我们都要做回归综合的准备，他不一定一辈子要在性关爱，我们会部分时间送他到幼儿园到托儿所去跟那些孩子融合学习，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生命教育，因为一般的小朋友知道他班上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他也会学习怎样照顾他怎样帮助他，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理念是很创新的，做了20年，很可惜政府说不补助了，今年最大的遗憾呢、啊、
是啊，像我自己妹妹其实以前她也是幼儿园的老师，要照顾正常的孩子都已经不太容易了，更何况是状况比较特殊的孩子，真的是需要有很大的爱才能够这样子持续的付出。就像警长您啊，当初其实也是无偿的提供自己的房子，那在创立中心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不算是立案， 就是一个家长团体来做一个联络网，彼此支持。
其实台湾很早很早以前啊，那其实家里有一个心智障碍的孩子或身心障碍孩子，政府那没有所谓的现在像现在的社会福利了哈，身障福利那么多，所以我们曾经，其实我也是看到台北跟高雄的家长，他们算是比较进步的都市嘛，他们那些家长很早就知道说要为自己的孩子倡议，其实智障的孩子能不能学习，可以啊。可是他需求什么政府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人在说，所以我们就是这一群家长就在各县市我们成立家长协会，那我就创立了台中县启智协会，也是在我家创办的，办公室就在我家。那我们就是为家长来倡议，就是孩子不会说话，但是家长会倡议，倡议什么呢？我的孩子需要教育，特殊教育嘛，我的孩子需要复健，我的孩子将来他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去就业的，他在医疗的部分他需要政府支持，这些就学就医就养这些福利就慢慢的在台湾其实是慢慢的开花结果，坦白讲现在已经跟以前都不一样，以前我女儿没有去学校也没有人来找说，这个小朋友该读小学了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他集中度，那现在慢慢就会，读书就是义务，你一定要来读书的。那我想在家长团体那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就帮家长参与早期，原来的台中县它的启智班是非常少的，它有国小启智班也不普及，但是接着看到说国小毕业不是要读国中吗，国中启智班只有三个学校，在哪里？在太平、大理、雾峰，那 海县的孩子怎么办，山城的孩子怎么办，他有可能都到屯区吗？不可能。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台中县县长廖廖有做白皮书，他说我那个叫白皮书，我就说应当要创多少学校，创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开始每一个乡镇最少都要有一所特教，有特教班的学校或者是资源班，资源班就是轻度的孩子是编在普通的班级里面读书，但是某一些比如说数学啊、国文啊，他当然跟不上同学，这个时候他就要到资源班去接受个别的教学，所以慢慢的在教育界也为了这些孩子排了很多的成长的机会，那大孩子呢就开始有机会的话就训练他们有一技之长，也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所以这一路走来六年在启智协会的家长团体在做倡议，后来我就让别人来接上去，然后另外再创办新旺爱智能发展中心，一路走来是岁月很快，我刚刚在讲转眼间23年过了，迈到24年，人生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当然就我的信仰里面我觉得神一路在带领我们，我都跟伙伴们说性关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大家要努力在这边努力的为这些孩子服务。
我想那六年应该也给警长很多的养分吧。
没错，其实在六年里面我现在人家就说哇真的不可思议，因为什么都 用在我家，那我家是稍微比别人的家稍微大一点，我也觉得那个家好像不是为我准备的，当初我们买的时候我们在中正公园那个地方，它好多的小空间，很多厕所，所以就变成很适合我未来创办后来创办的协会或者是中心，我们会用小班制嘛，小小朋友在这间教室这间教室很多教室没都有厕所，所以它绝对不是为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只有三四个人啊，怎么有三层楼那么多厕所要用啊？可是早期要用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教室打地铺，我只留一个空房间，其他都当教室，所以晚上就打地铺睡觉，然后早上起来赶快把被子卷起来就收好，就当成教室了。我们有一个总务啊，那司机啊，每次都好早就来了，让我收棉被都来不及。但是这一过程有很多人跟我们一起走过，不是只有我，有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志工朋友、很多专家学者，所以性关爱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在这么多年里面也得到政府还有家长的肯定，那我自己在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都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在这个领域，在台湾地区为所有的身障的孩子啊、心智障碍的孩子家长一起努力的好朋友，我真的还是蛮感恩的。
警长您说，因为有神的带领，让你一路走来是幸运的。但听众朋友，别听保证警长他说起来那么容易哦。一间针对心智障碍者所设置的民间机构哦，他实践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轻松。而且警长您在全新投入家长团体智能发展中心之前，还是有全职工作的哦。
对，我早期其实我民国59年就上班了。你就知道我年纪多大了，59年，我在台中县卫生局，我是读护理的，在卫生局担任护理督导。我想这些你刚刚有讲到所谓的养分，我在卫生局的督导工作就要到其他的乡镇卫生所，甚至卫生室要去辅导，这些都让我开始学习与人沟通，那还有就是说。社会局的人也必须要跟社会上一些社团连结，所以也让我有一些朋友，建立一些人脉。那后来成立，不管成立台中县启智协会呢，或者是新湾爱智能发展中心，其实我觉得，而且我自己是公务人员嘛，所以在这个行政上我都没有问题，因为我驾轻就熟了，那说这个一路这些都是我的养分。让我这样开花结果就比较容易。
那这些养分有没有一些是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滋养您生命很大的注意呢？
其实影响我的人很多，我都从很多人，但是我最早踏入这个领域，我也很好笑了。早期我女儿那时候不是说都没有被注意吗？那时候没有所谓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以前叫做残障福利法，然后公所的人家长去要说，政府监护官用替阮做啥？阮有这个残障手册嘞。你讲，恁家的囝儿生跟监护有啥物关系？那时候公所的人也不知道，那是民国七十几、60几年的事情，到现在就不一样。那我们自己。虽然是家长，可是真的不清楚。以前的机构的服务很少啊，都是什么特教班，而且特教班他都只收，我只会教轻度的，他们老师都是用只培养做轻度的老师。那我就看到报纸有登啊，在台北有一家机构，哇，他们收这些重度的孩子啊，做得很好。然后很漂亮的球池，那其实球池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30多年前球池是好奇怪，怎么有那么漂亮 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开车到台北去，我希望说我女儿是不是可以在那边被教学啊什么。然后问了半天，然后他说，你们住哪里啊？我说我们住台中，住丰原啊。一个我们这是每天要回家的呢。说原来是日托不是住宿机构，所以每一天你就是送来然后再带回家，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但是那里面我就认识那边的一个主任，他们那个机构其实是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硕士开的，然后其中一个他给我一项就是说为了这些孩子，那他有一句话了，不要把孩子当成敛财的工具。我不知道这一句话为什么对我印象那么深，因为当时看到很多的教养院啊，或者是机构，或者社会只看到这些孩子的可怜，没有看到说他们其实只需要被教育，给他教育训练的机会，不是被可怜，那所以我就谨记在心，这些孩子，我们是要陪伴他们的。不是要把它当成说你对外去募款啊什么什么用，因为以前有人会这样子，把他的可怜的样子让社会大众引起怜悯的心，然后来捐款，可是他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没有实质上的好好的善待，那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我所做的性关爱绝对不是这样。所以爱和陪伴，爱与陪伴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因为我们做日间托育，我始终记得家长才是最重要的陪伴者，也要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他因为他不会说话，因为他不会走路，所以被放弃了，被丢在远远的教养院里面去，都看不到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说我一定要用社区化的方式来帮忙，那让孩子能够回归融合。所以回归融合是我们的愿景，每一个孩子来自家庭，他当然每天要生活在社区里面，他不能被隔离呀，所以我相信那个主任给我这一句话，我谨记在心，这些孩子你们不能把他当成什么， 所以我们后来的带孩子去幼儿园融合，然后在社区化里面做成人的服务。你看我们所有的成人服务，稍微后花园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会跟一般的人接触，他开始学习融合，那社会的人也看到我们，其实这些孩子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啊。早期还会说这种小孩子会传染啊，会干嘛的，就会排斥，那现在慢慢社会就比较清楚，你应该要把孩子带出去，人家会认识他，认识他以后就不会那么可怕。就像我其实常常在很早以前，我觉得像坐轮椅的人，他一出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都会走路，那他为什么要坐轮椅？可是后来轮椅族他们一直出来，大家见怪不怪了，对不对？现在坐轮椅在街上，你有时候会想说，哎，他需不需要被帮助啊？我们反而是那种想要帮助的心情是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些孩子的出生，早期也有一个教授讲过，就是说他们在英国，就是看你这个社区是不是一个是很文明的社区，看你接待身心障碍者的态度是什么。所以身心障碍的孩人出现在社会里面其实是有正向的意义的，它可以唤起人们那个怜悯的心，你在生命上的一个光辉是可以出现的，
在生命上的光辉是可以出现的。是啊，打开家门就可以让心智障碍的孩子能够就近的获得专业的服务支持，也可以疏通心智障碍者对外通联的道路哦。其实我觉得从陪伴者着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像保证警长您说的啊，爱与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价值，而回归和融合是兴旺爱的愿景嘛。那看到那么多人愿意敞开心胸接纳这些漫飞天使们，哇，你心里的感触一定很多哦。
没错，我其实现在就是说除了我们志工朋友会来帮忙，其实孩子常常被邀请去什么兵家战场啊，去吃兵啊，你有去吗？那些其实那个主人都很热心的，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说去看望啊，去邀请兴旺爱去，然后我们的孩子去也很可爱，不是说蛮可爱，很可爱。他们吃完了自己还拿去洗杯子，因为在中心吃过东西要自己洗，吃过午餐也有负责洗碗的人，所以那老板好喜欢我们啊，就邀请了我们好几次。然后有一些商家他们也会很主动的，在圣诞节的时候就说，这几天如果点我的圣诞餐，我要帮助兴旺爱什么的那。孩子们出去受到重视，也因为我们孩子觉得，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我曾经带他们去日本也，那有人会想说，哇，这种孩子不是乱七八糟吗？什么都会有困难，不会的。他们出门，我们都说很带得出去。我们去日本拔河比赛也，
拔河比赛，
哎，我们这几年没有再拔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有人倡议啊，说不是像金美女中那个都很会拔河吗？那身心障碍的，有些心智障碍的了哈，心智障碍就是指自闭症啊、智能不足了、这些孩子哈，也可以拔河。我们就刚好我们有个那时候一个总务，他好喜欢拔河。他说他以前当兵的时候是当海军，所以他们那边好像有拔河什么的。他一直，所以后来就是他在教我们拔河。那我们在国内有比赛，那后来921的时候也很好笑啊。921的时候我们。台中县是受创很重嘛，我们兴旺爱在丰原的那个据点的房子后面也因为山是往前推啊，把它后面都倒了，前面好好的后面都倒了，所以我们也是受灾户。那日本那个阪神不是大地震很有名吗？那一年他们阪神大地震要办理庆祝几年的拔河比赛，邀请台湾地区的机构参加，而且这个机构一定要受灾户，那不是只有我们吗？只有兴旺爱那一年921是我们是受灾户，所以就因为这样就邀请我们去日本，那时候县政委也有补助我们钱一起去。那我们孩子真的表现得很有礼貌什么，所以他们给我们是一个奖今天你们是第一名的那种奖，当然不是拔河第一名，是你们的表现很优秀的第一名。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孩子很幸福，你可以看到他们每一天，很多来参观的人，来赞助的人就说，他们好幸福哦，因为我们每天的活动不会是那么单调的，然后他们都在努力的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我都会说他们的幸福，他们让人家觉得很可爱，是来自社会的爱。他很感受到有爸爸妈妈的爱，有师长的爱，还有社会的爱。一个在爱里面成长的孩子，他就是幸福的人。所以我们一直要在这方面去努力，我们关心每个孩子。虽然有的孩子家庭经济真的是很差，我们社工会帮他每一盒资源，有的家里面就有三四个是拿手册的，那怎么办？我们要帮他找很多的资源，帮助他们迈向正常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服务过程，不管是我们的教保老师、我们的社工、我们的志工，大家都用一颗爱心陪伴着他们。所以我自己我觉得很满足了，真的。虽然说可能几年后我要退休，会退休嘛，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可是我觉得我这一生真的很值得。
一个在爱里成长的孩子，他就是幸福的人。哇，这句话好让人触动哦。那个爱比冬天的太阳还温暖，那个爱其实是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协力合作。你们长时间的陪伴，让心智障碍者那个颠簸的人生路有了更真切的拥抱。那警长，其实在信望爱的服务里面，社工和志工其实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那像我们等等要接着访问的志工怡珍，其实就是团队里面的一员嘛。那我想接下来想进一步的和您请教的是，中心的服务有针对是哪个年龄层吗？那以及那些受服务的对象约莫有多少人啊？
社工，因为我们服务早疗的跟成人的，每一年就是像现在就是这个时段大概就是200个人可是你看不到对不对？在我们这边就是差不多50个然后在哪一个据点多少个呢？然后偏乡的小孩又是都在家里点点，可是加起来竟然我们也服务了200个。所以你要服务多人，不一定要一个很大型的教养院教养院其实是也有必要了，因为有些父母已经不在了，然后他会是自己没有办法的人，就必须要到教养院去。教养院 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教养院有一个比较不足的是，因为他人很多，所以他给的弹性就很少，他们安排的就比较没有像我们这么的社区化。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在日托的还是在社区家园，我们还有一个住宿的服务。虽然我刚刚讲一直讲我们是日托，但是有一个社区家园，我们有一个家里面有六个孩子，就我们是在潭子街上租了一间房子，这些孩子没有父母的，在家里可能跟父母相处有困难的，我们就暂时让他们在这儿。他们的生活跟我们都一样，他每天早上起来他们要分配谁要煮早餐啊，晚餐谁煮，他们都会开会会讨论，然后下课了他们回到那个家他们就要开始去采买啦，或是收衣服啦，衣服洗好了要谁收，就是跟家里面一样。可是他比我们更好的是他们假日都可以出去玩，他们都知道去哪里玩。我常常开玩笑说什么义中街啦、逢甲商圈啦、逢甲什么我都没去过，因为我们都很忙。那他们就知道，因为老师告诉他们要学习会休闲，我们所有的孩子，成人的孩子，我们都要培养这个会休闲，甚至连要会聊天呢。智障的孩子其实不会聊天，因为他的智慧不多，会说的话不多，然后讯息也不够多，但是这个就是要训练。所以我们老师有一个每一个人的个别化服务计划是不一样的。我去年就发现有一个人说他的目标是要学会聊天我们人已经聊太多，我们都不用学就很会聊天，他们需要那聊天就要找一个伴，所以要去问同学哪一个愿意来跟他聊天，当然要找那个会讲话的来跟他聊所以我们都会因着孩子个别的需要去设定不一样的服务计划这个家长一定要来参加。所以我们说日托有一个优点是家长他方便来，那你像我去常常去那些教养院看到他们说家长都不来，因为他们都太远了，或家长觉得说我的孩子已经交给你了，我就责任就少了。我们不是，我们规定所有的个别化服务计划开会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来，而不是家长就要家属，因为我们很多成人的孩子也没有父母了，所以他的 姐姐可能是代表，他可能是他的弟弟是代表，但不管怎样，我们要让他知道这学期我们要帮他定的目标是什么，还有您的家长你期待他会什么，把孩子期待是什么，我们也问孩子 的目标啊，他想要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把他拟定成他今年的目标。我们有一个亚斯伯格的好厉害，他在后花园，他自己在其中要检讨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哪一项都已经通过了，他自己一直念哎，没有看东西呢，就是这样子念了，我想老师都还要看一下资料，然后他说好，那我下学期我要增加什么目标，他自己也都想好了，所以那场会议就是他自己在独白，因为他都清楚，然后爸爸妈妈也是说你自己想清楚就好，我们就支撑，包括他现在从去年开始一直想要就业，那 OK 啊，我觉得孩子到一定程度他觉得可以去就业啊，好，那他自己就去找啊，他就说我去那个东市啊什么地方怎么怎么，后来我们就问说哎，你去面试结果怎样，他说老板跟我说最近没有缺，我说好，那就再等待吧，其实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再训练啊，我们知道亚斯伯格也是类似自闭症的一种，他可能在人际方面可能要再加强，那为了他真的可以上班哦，因为我们发现他在沙发后岸的训练，他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帮助客人控窑啊，哎，所以他就说我是控窑第一高手，哎，他自己会自我期许，他当然也是这样很努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孩子真的都很有趣，你只要认识他们的特质，你只要知道我们期待他能够达到什么，我们其实对不管是孩子或我们自己，我们都觉得充满了希望，就像刚才他们在唱歌，我都会雀雀欲试想要去看他，跟他们一起跳舞唱歌，他们每天很快乐，他们的快乐很幸福都是来自大家对他们的爱，
在与人的互动里面让爱和愿意保持活络，当委屈被理解，伤痛被承接，我们会开始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也是有能力爱人的。听警长分享这些故事就觉得好温暖哦，像是您刚刚提到在后里的沙发后花园的学员故事就很让人触动哦。那这个沙发后花园其实就是信望爱为了训练身心障碍者青年所设立的一个公益园区嘛，那里头有提供控窑啊、导览啊、 DIY 等等的活动，其实很适合小旅行啊。那对于身心障碍者，其实在这个与社会连结和人互动当中其实有很大的帮助。那执行长您这么多年来啊，和孩子们相处如此深刻的互动，想必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吧？
二十三年来，其实很多孩子都让我觉得很感动。有一个孩子哦，他有一次他上艺术，我们有艺术治疗课程嘛。艺术治疗不是画图，不是美术课啊。那其实艺术治疗课哈，它是隐私很重的，因为艺术治疗师会带着他们去画图，那他才从他的图里面，他会跟中间只有一个老师要跟着要做记录嘛，这个也是学习的一种。那所以我们平常我们都不会轻易的进去打扰他们。那有一次因为想说他们已经下课了，进去就看到一个男生还在坐在那里在画图，他画了一个人，他用一个黑色的笔从嘴巴啦、喉咙全部都一直抹黑一直抹黑，说就一直涂，同学都走掉了。那老师就说他最近怎么样，因为他的妈妈也是小脑萎缩症，他也是小脑萎缩症，小脑萎缩症是进行式的，他们会越来越坏，那他也没有爸爸，所以跟阿姨跟舅舅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当然支持他。可是这个孩子因为孩子长大了，他懂了很多事情，他是青春期的，他知道他想要交女朋友啊或什么，他就会打电话给同学啊，以前他特教班的同学，结果人家对方说一直打电话的很就反应了，那阿姨就说他很坏，越学越坏。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会有坏的动作，我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要怎么做其他的事情，他不会呆呆笨笨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那阿姨说不要去读了啦，越读越坏，这样子就说下学期要结案了。那孩子也知道，我就跟那个艺术治疗师说是这样的问题，老师说哦，所以他就说其实他一直画就是说后来老师也问他说那你以后就在家里 那你会帮助妈妈吗？因为妈妈行动比较不方便。他说会。说啊，你会听话吗？会。后来他就突然讲一讲，就哇，嚎啕大哭，突然放声大哭。你想象一个男生，大男生，哭得很惨很惨，那种抽搐，一直哭一直哭，哭好了就擦擦眼泪，哦，啊，老师就说好，我们为你祷告，哦，你虽然不来信望爱，可是我祝福你一切还是很好的。然后祷告完，他就擦擦眼泪，要走出教室门口，他就开始，他平常都是笑笑脸的，微笑的一个。还蛮帅的一个男生，笑笑脸就走出教室。老师说，其实可以看到，因为他有苦说不出，他把他的嘴巴、他的喉咙全部都涂黑的。他其实很想来信望爱，很想继续，可是因为他知道，阿姨觉得他，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他就用这样子。哦，我真的那时候觉得好难过，因为他真的很乖，哦，那很温驯的一个孩子。所以后来我就跟社工说，要跟阿姨再讨论，其实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孩子喜欢来，那现在这样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阿姨讲，那阿姨就后来就同意，在开会的时候就同意说，但是要告诉他不可以随便打电话给同学啊什么什么，就是告诉他。那他现在如今还在这里，可是今年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发现他状况这样，他走路就比较不稳了。其实我都跟他说，要赶快帮他找一个床位了去走。所以我说教养院有时候有他的用处了，因为他如果真的有一天变成说他也不能走路啊，什么都退化了，那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去？到现在还在找能不能适合他。所以其实这些孩子我为什么会很感动他们，因为他们很纯真。智障的孩子其实因为智能也不是很好嘛，也不会去陷害人，也不会想一些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他们如果纵使说有一时的情绪不好，他一下子就忘了。那像他其实是智能还不错，还可以沟通了解的，可是看到他们的家里的境遇啊，我有时候我们会比较会心疼了，所以我们的社工们，我们所有的社工都知道，要看到孩子家庭的弱势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去帮助他们，所以需要连接很多社会的资源，来帮助。
其实这个是我第二次听，还是心很酸呢。
就是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我们真的愿意陪伴他。所有的孩子我们都愿意陪伴他，纵使是有些人情绪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我就是说这些孩子怎么会有那些情绪，我们社工其实都一直在学习，那我们有时候就看到他表象的一个不听话捣蛋然后打同学或干嘛的，那可是我们都要了解他 冰山底下的是什么问题。那有一个女孩子也是啊，她一段时间就常常有情绪的问题，同学一定是要排在她后面，光排队就一定要排最前面，没有她就生气啊，就很多事情老师只说，叫那个 王小华去做事，没有叫她，这样也不行，所以她在情绪上的转有时候，然后甚至就拿刀子 做事要割自己，她就是要告诉 老师我会这样子这时候，所以我们老师有学了很多的专业，对于这种 重度的情绪问题的孩子们怎么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改变策略，就把它转到这边来，因为这边比较空间比较小，可以就近观察，然后我们的社工督导或者是负责他的社工每一天早上就会说，来跟我们谈谈话聊聊天，慢慢的每一天都可以跟让他心里，其实他我们说冰山底下的问题可能很多，因为他没有妈妈，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只有爸爸跟他相依为命，然后他可能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说出来或者是他有遇过什么样的问题，那现在透过每一天早上的一个聊天啊什么，他就会很开心就可以去上课。像昨天我们是第一天春节后开学，他也是我吃午餐的时候他就走过来说，他当然有时候讲话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都可以猜到他就是说他有去别人家吃饭啊去阿姆那里啊，你说哇好棒哦，春节就这么好，阿妈阿姆都会请你们一个 所以他情绪就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些其实在机构里面的人都需要这样的专业，那我们幸亏我们的督导、我们的主任、我们的执掌那个组长们，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专业。那志工我们就是也有时候有课程啊，就会邀请他们一起来上。我们的志工其实分成很多类了，有像阿姨这种，就是说我们社区适应啊，出去外面一定要维护他们的安全，不管他去哪里玩或者是去参观，要一对一，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志工进来。那有时候还有学校的志工，像一些高中啊大学生，他们会来这边带他们来，就是会很热闹啦，因为学生嘛，学生本身就很活泼，充满了青春活力，就带着我们，我觉得很好。他们会，还有上次有一个学校的表演一对操呢，那天我不在，他们会来表演或者带着他们玩。那有时候会进班，那我们沙鹿日照，我们沙鹿有一个成人的，去年就是做一个圆梦计划，因为我刚刚孩子有想要什么，我们都会让他来讲。很多孩子希望圆梦，有的这个是电视看很多，大家都想当歌星啦，就是要圆梦要当歌星啦，那有的要会打鼓，有的是我要去台北动物园玩，就是这样。那刚好就是静宜大学他的师培班，师培班他们年纪都比较大，师培都是社会的人去上课的，他们老师就分配他们来认领孩子。真的我去说，这个真的会唱歌吗？因为他有时候连话都讲不清楚的，可是他透过这样他们可以唱耶，所以那个志工他也觉得很欣慰。那要去台北动物园玩，因为那个女生她坐轮椅，她想要去台北动物园玩，所以那个志工姐姐就带着她去 Google 一些讯息，然后她来安排从沙鹿要去到台北要先坐什么车，再去转什么车，然后出门要带身障手册要做什么，他都要规划好，他带着他来规划这些，然后最后他邀请朋友，有没有人要陪我一起去台北动物园，还真多人了，几乎有十几个人了，包括家长一起去，然后他们也成型了。所以这个成果发表会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就发表，该学会打鼓的就表演打鼓，想学当歌星的就要唱歌，要去玩的都去玩了。所以我们其实每个部门的成人的孩子都有梦，尤其是很多人要当歌星，这个真的是当歌星，我们还要下面还帮他准备粉丝团，粉丝团还要做牌子做什么，还要尖叫，他们还会说尖叫声在哪里，我说哇，真是的。然后他当然要打扮得美美的，那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很丰富啊，对不对？那这因为是我们给他很多的关心，我们重视他们，重在他的生命里面。或许有的人他在生命里面没有人去看重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智能很低，但是我们看重他每一个生命，那我们也很幸运有机会参与到他的生命里面。或许大家对心智障碍类不是很清楚，他会想说这个可能困难度会比较高，所以我们的志工人数不算多，那未来期许社会上有的人能够有机会得到性关爱各个不同点的中心来做服务，因为我们欢迎大家来跟他们陪伴在他的生命的一程，有你我的爱。
是啊，有你我的爱，就算能人生的难如海浪般不断的袭来哦，我们也不畏惧，因为就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所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爱是幸福的调味料，让保证警长为母则强带着一群缺乏专业训练的家长创办了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你们一路的摸索学习，为心智障碍者争取了更完整的受教权还有医疗的照护环境，那也因为这个爱让怡珍也加入了信望爱这个大家庭。
大家好，我是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的志工，我叫黄怡珍。 我今年56岁，那我也是住在潭子这个地方。那就是在1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找工作，那我就去我们那个丰原就业服务中心去登记嘛。啊，刚好有一个工作机会，就是劳动部他们有那个多元就业，就是中高年龄的一个工作机会啊，就是推荐我来信望爱。那我很开心，一进来第一想到说，哎，离我家很近，嘿，啊，我很开心啊，又找到工作了。那刚进来的时候，刚开始当然没有接触过这种，嘿，这种孩子啊，所以，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啦。而且我们的工作室就是每天要走来走去哈，就是要陪伴这些孩子。那可是我在想说，慢慢的就是慢慢的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孩子蛮可爱的啊，而且我每天来都很开心很快乐。讲真的是，虽然说身体会觉得说比较疲乏比较累，但是我每天来都是很开心，因为觉得每天都有好像有不同的活动，那还有很多机会接触这些孩子，我自己在学习。那我的大女儿她是幼稚园老师嘛，那她也有接触，他们班上也有那个发展迟缓的孩子，所以说我女儿回来以后跟我分享。那二女儿呢，她是护士，她也会跟我讲说，哎，妈妈，我之前也有过，也去性爱会当过志工，而且他们医院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孩子哈，也会去住院，所以我就会跟女儿分享。那我跟女儿讲说，我来这边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政府就是只有一年起，因为那时候我的薪水就是政府劳动部嘿补助的，所以那时候要离开，那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过。那我很感动的就是每个老师哈孩子都帮我举办那个欢送会，我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真的长这么大哈，第一次说离开那个职场有欢送会的，而且很温馨。那想说，其实我那时候也跟那个执行长要求说，看你有没有能让我继续留下来工作哈。那可能是很多种种因素了，没办法留下来。那我就说没关系，我回来当志工。我还是有出去找工作，有去工作。当我知道说这些孩子有时候真的志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状况，不是说每个志工他都有他的时间上有时候没办法配合。那老师在说没有志工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回来当志工。那我也跟刚好我工作的那个单位也很好，我也是事实上的就是据实告知说我要回去我们信望安当志工。那个主任也很开心说很好很好，当志工很好啊。那也让我请假回来当志工。那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讲，你很傻很笨耶，那你这样子就损失一天的工资。我说没关系，可是我得到很多的快乐，我很开心啊。那我们经济上没办法帮助我们性爱啦，没办法说像有一些大财团是说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可以说捐很多钱。那我就想说我捐出我一天的时间，可是我赚到快乐，跟这些孩子相处我很开心。
其实怡珍呢，一开始是透过多元就业的引荐来到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就业的。那做了一年之后的工作之后，你选择将漂流的船停泊，从谋生到人生。怡珍，你就这么一头栽进了这个描绘乌托邦的世界里面耶。听你的分享啊，总觉得对你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跟这些大小孩子们互动的日常。
每个月都有去社区活动，啊，老师都帮我们拍照，我好喜欢这个照片，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多元结束之后，他们送我这一本，哦，我真的好开心，我常常打开来看，真的，因为每次出去活动，这些孩子呢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那以前有很多的地方都不曾去过，真的，我都跟执行长说，哎，本孩子好去呢，哎，像什么，讲真的，你说一中街还有一些百货公司，我真的很少去，有时候就是开车、骑车从那边经过，很少进去的。哎，透过这些孩子，还去带他们去牛排馆。虽然我是吃素食的，但是我还是陪着他们。他们 很开心，因为事先都会跟他们讲说，哎，今天要去哪里啊？他们知道去吃牛排，好开心哦。有一个男生那天是我带他的，我就一路牵着他，然后进去牛排馆，他好开心，他就这样子比，他也是语言方面比较没办法，嘿，讲出来的。他知道说，哎，牛排是要这样子比，要这样子切的，好啊，所以大家都是很开心。那还有呢，有一个小女生哦。我不知道我跟他的缘特别深呢，因为之前我也是在他那一班的。那每次呢，我差不多几乎都是一个月，因为社区活动都会一个月一次。我来的时候，他看到我就好开心的，手舞足蹈的，真的。那个小女生可能跟我比较特别有缘。我是每次呢，也都是几乎都是带着他，因为他出去外面呢，他在我们这边的话，他自己可以吃饭。可是出去外面坐公车，他也不想坐，很奇怪，他很特别，他都是站着，他会紧张，他有可能是忧虑、焦虑。那其实这些孩子讲真的，我带过的孩子比较知道个性了。那其他的班，我们这里目前有三个班，那其他两个班的孩子比较少接触，我就比较不了解。那我之前带的那个班的孩子，每个几乎大概都知道个性，所以我们出去都好像一家人，很开心。像我们带出去搭公车的时候，也都很有礼貌。那有一些我们上车看到那个阿公阿嬷，他们都主动的站起来，就是会让座，而且垃圾也不会乱丢。我觉得老师教得很好，真的。一般正常的孩子，其实有的不见得说会做到这样子。那我们都是。出去外面的话，就是一些行动不方便的哈，那一些行动自如的，就是照顾这些行动不方便。其实我们孩子真的是很天真啊，我觉得都没有心机。所以说我来到这边，我也觉得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就是所以说，还有就是这些孩子们呢，看到我，他们是叫阿姨阿姨，不管多大年纪哦，有的。可以当我儿子的女儿啊，有的也是，其实年纪也跟我差不多，差几岁而已。他们也是叫我阿姨，阿姨，我也是很开心啊，就是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那还有我们新湾爱的志工团队比较特别的是，年龄平均都很高。除了那些学校社团的学生来互动以外，都很高哈。你算是年轻的，因为以前有一堆都是我小学的同学，现在都大家都即将要70岁了，所以其实他们的体力什么，有时候就会选择如果是带孩子，尤其成人的孩子要带，体力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有很简单，就是对发票的工作是比较不用的，所以有不同的选择啊。只要说社会的朋友们，你愿意来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我们都欢迎。我们会按照他的学历啊、他的经历啊、他的想要的去做分配的。我是很谢谢怡珍的一个帮忙，永远的朋友，一日朋友永远朋友，谢谢你。
对，没错。反正就是你要自己觉得说你是很乐意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没什么。把他最主要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我带出去都有旁人在问，哎，这是谁？这问到囡啊，我都这样讲，这是问到囡啊。他们有的会很好奇，会问啊，啊，恁带这出来，这是恁什么人？这问到囡啊，带出来佚佗啊。我还是会一直那个当志工下去啦。我就觉得说他们叫我阿姨阿姨，我就听得真的很开心。那我真的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我经常跟他们讲的就是说，我就是说我爱你们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爱你用嘴巴说出来，还有就是我会都会抱抱他们。
就像是怡珍在采访前跟我们讲的啊，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太爱这群孩子了，真的太爱了。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不在乎别人的质疑，以着你用爱去陪伴了每一张的笑颜。总觉得在以真这里啊，志工就像是成了快乐的动词。而且在一个小时还没正式开始采访之前，其实以真还是很拘谨的诶。不过像我们现在提像我们现在开始聊到说在中心里面跟孩子的互动啊，你的语气就开始高昂了起来，一直给予这些孩子正能量的赞叹词。我想这千言万语啊，其实我想这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就是因为这都是爱啊。 真的很谢谢怡珍还有宝珍执行长的分享，谢谢，
谢谢。
每个新生儿都怀着满满的爱来到人间，从落地的那一刻，人生已经开始赛跑。虽然10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渐渐地拉开距离，但是有一群人始终坚信，在爱里没有惧怕。节目很快又来到了尾声，谢谢你的陪伴，希望这一集的内容你会喜欢。我是佳芳，每个礼拜二晚上6点半继续和你分享更多故事，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当你一旦投入志工的行列之后，我觉得是自己收获最大。
本来以为我们志工都是给付出的人，其实我们不是只给爱的人，而是我们其实是被爱的人。
施与受一同蒙福，车王电子邀您一起共创志工台湾。